嗨，亲爱的，你好吗？早上好。今天录制的时候是早上。听到的时候可能是晚上吧。我刚睡醒没一会儿，但是呢，已经洗漱好了，吃了一个水果，鸡蛋一会儿再去吃。最近我都是早上的时候吃水果和鸡蛋，中午再做饭，然后晚上再做饭。其实我有点困，我都想睡一个懒觉，我很久不睡懒觉，最近都很乖，7点左右或者是8点左右我就起了，然后起来就直播播。但是刚刚玩手机呢。想着有些话想跟你讲，所以呢，就录下这一期。昨天不是去伯妈家吗？然后伯妈去接妹妹的时候，我录了一些。然后后来她接完妹妹回来，有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你分享。他们俩小孩儿。好像路上的时候吵着说要吃什么小笼包，然后博哥哥就去买了一笼什么小笼包，妹妹呢买了一个什么红糖的那种，回来呢，两个大人就说快分一点给姐姐吃啊。然后他们两个就分给我吃，好像说来的路上说他们两个想吃，然后都没有分给他们俩，回来看着我呢就分给我了。你说小朋友是不是很可爱？然后我觉得他们小脸儿摸起来老嫩了，现在都。他们两个小家伙真的是，就两个人在一起哈，在一起玩，玩的开心的时候很开心，那个时候也很开心。真的，我在那儿待个吃饭的时间，可能就待个2小时。他把妹妹气哭4次，因为妹妹就是他比较娇气，有点小气包包。有的时候他就是干什么会抢不赢他哥哥，他就会哭。第一回好像是因为吃饭，对，吃饭，两个人抢着要走前面，两个人都挤在那个沙发那里，结果两个人都出不来，两个人都要想要第一个出来，没办法，就是两个人在挤挤挤，然后。妹妹抢不赢哥哥，然后就哭。第二次好像是因为两个人抢着去开门，然后又没有抢赢哥哥，然后又哭。然后还有是干什么来着？好像又是抢手机玩，好像又是他不允许他哥哥看他的手机，然后他又哭。还有次忘记了，他真的很可爱。就是小朋友会跳舞啊什么的，就放着音乐跳舞在那里。你看他，就张牙舞爪的样子。特别是博哥哥，他太搞笑了。他搬了一个小板凳，他说他要做运动了，他要做俯卧撑。他屁股撅得老高了，那俯卧撑做的真的是笑死了。还在那儿，嘿呦嘿呦，1、2、3，还在那里数。小朋友的语言也很可爱，就比如说我在那里给他们拆奶酪棒的时候，突然间，不是突然间，是我说我帮妹妹拆好吗？我说我帮你拆吧，博哥哥。然后他说不，我要自己拆，我很厉害的。我说那好吧。然后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说，我很厉害的，我可以打哭妹妹。然后呢，妹妹又站在旁边，妹妹就说：“ 打哭了就没有妹妹了哦。然后哥哥就说，那好吧，那我不打你。是不是很厉害？如果我的话，我如果当时我在那里的话，我都想不到这样的回答会说什么。打哭了就没有妹妹了哟。我觉得这句话还挺好的哈。我好像从来不会这样子。或许他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那种。小朋友的思维还是很敏捷哈。我觉得我都带头带脑的了。想起一句话，真的太搞笑了。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让他俩赶紧吃饭，可是他俩吃了一些零食嘛，然后都不想吃饭了。妹妹自然是没有办法吃完，然后就让哥哥在那里吃那个饭。当时呢，就是我幺爹他也过来了嘛，就说好好吃饭，你不要扯了哈，赶紧吃。然后非说要什么酱油。然后呢，就给他倒了酱油拌，然后让他在那吃。然后两个人又在，哦对，然后两个人就是因为抢酱油的事情，然后哭了，整的记个半天。然后两个人都说我要更多，我要更多。然后幺弟就说哥哥，说不哥哥，你不要吃了，你赶紧吃。你不赶紧吃，让你吃巴尔，你知道巴尔是什么意思吗？大耳瓜子，就是大耳巴子。然后他就气狠狠地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大耳巴，我不要，我要酱油，要多多嘞。”太好笑了，我不要巴尔。他气狠狠地说，你知道吗？他气狠狠地说，还配上他那个表情，真的，他表情特别多。然后我会发现博哥哥就长得越来越像我幺爹，就那么小的一个小影子都能就是特别看出来，你知道吗？这就是基因的强大吧，这是基因。然后妹妹长得不像我大伯，她长得像我像我伯妈那个小脸儿。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嘴唇挺好看的，那小嘴唇就有点类似现在那种整容的 M 唇，那种打玻尿酸打出来那种。不过我觉得他眼睛有点奇怪，因为有只双的很好看，很漂亮，但有只又不太明显。如果是长大的话，如果是要追求一下。完美或者是美丽的话，可能还要去做一下的。那小下巴长得挺好的，尖尖的，不像我，我就是圆圆的。然后我下巴也短，我感觉我们家没有谁的下巴特别长，可能是因为我奶奶的缘故吧。我爷爷下巴好像还是比较长的，我奶奶就是也是个圆圆脸，圆圆的。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然后我总是被吵醒，好像还做梦了，但是我忘记了。下了好大的雨啊，听着外面那个雨声，还打雷了吗？好像没有，忘记了。我做梦了，你知道吗？我梦到我滑一个东西，但是你知道我是怎么滑的吗？就是脚上踩着两个滑，类似滑冰的那种，但是身子上却靠着一个背兜，你知道背兜吧？就背篓，小时候背着干活的背兜、背篓，我就趴在上面，然后就靠着，就支撑着那个滑来滑去，在一个田里面，好牛啊！做这样的一个梦，感觉还是想要去滑雪，学会滑雪就很好玩了哈。但是学的时候肯定会避免不了摔，我怕把腰给摔坏了怎么办？哎，你知道吗？就看每次见到弟弟妹妹的时候，我都能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要孕育小孩、生育小孩。 我看到的当然不是很多，而只是小孩给大人带来的欢乐。当然我是那种性格，就是如果小孩哭了哈，我不太会去哄他呢，我会让他自己好的。我不喜欢去哄他，不喜欢就是一不小心生气啊或者哭就去哄，我不喜欢这样，我也不习惯这样，所以每次他们哭的时候我就看着，我也不去哄。但是让我感受到的就是他们好的时候，就是不吵架不哭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很可爱。你看他们的很做很多事情的语言动作表情，你就觉得他们很可爱。然后吵架好的特别快，可能不到两分钟两个人又挨一块儿去玩了。然后哥哥其实哥哥还是很有担当，就有个哥哥的样子，他什么都会帮着妹妹的，只是说他有的时候就去俩小孩还是要争一下，说妹妹要骑自行车，哥哥就在后面推。真的太可爱了。还有啊，就是觉得一堆大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有几个小朋友在那里玩着，然后大家就会看着小朋友就会觉得很快乐了。然后你知道就是大人长大之后哈，除了聊工作，真的就差不多就是男人就聊工作，然后女人就是聊聊家务啊，然后各种菜啊这那的。然后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因为孕育了一个小孩，然后就注意力都在小孩身上，然后就觉得小孩很可爱，大家看着小孩们各种行为，然后觉得很幸福，然后觉得很好玩，然后就嘻嘻大笑的，嘻嘻哈哈的笑的，大笑好像不至于，用错词儿了，反正我是会大笑的。真的好冷啊。最近都没有半夜录制过耶，因为半夜我都在睡觉。我总觉得半夜的时候录制会更加的安静平静一点，白天的时候都没有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听起来是不是也会这样觉得。而且我好像好几期都没有放音乐了哈。不停地打哈欠，好冷哦，好像降温了是吗？因为下雨也开始降温了，这天气都不能一下子提起来。下一整夜的大雨，这是谁的歌？让我不什么你？这首歌好像是周笔畅唱的吗？还是立春唱的？忘了。但是每每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很好玩。但我从来都不会想说自己去生一个小孩，因为我觉得小孩子除了可爱，除了会给人带来快乐，当然也有更多的是责任。我觉得不随便生小孩，一定要让我考虑好，这很重要。在我觉得如果我不是真心的喜欢一个孩子，或者是爱一个孩子，并且有能够担负去养育一个孩子的资源或者是恒心坚定，我都不会想要宝宝的，你觉得呢？对孩子真的只有特别就是爱，不求回报的爱， 爱，你懂吗？很多人都不懂爱，没有爱的能力，爱是关注着一个人的心智，一个人的成长，并且能够给予他力量，帮助他长大成长，是不求回报的。但凡有点私心的，那都不叫爱，大爱。突然间想起最近看的那个《人世间》，剧中就有很多人说那个周荣是大爱。那在我看来他是大爱吗？我其实不太能够理解，因为剧中的他就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下乡去当知青，然后去了贵州大山，然后后来当然他去那里也是因为他的第一个爱人冯华成，他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诗人，他崇拜他的才华，然后他去了贵州下乡，
哦，滴答滴好多年。
后来他把他的月月，他的女儿月月送到了，其实是因为他们当时要回东北，他们是东北人嘛，要回东北。所以呢，但是呢在途中呢，冯华成又因为一些事情然后被抓进去了，然后没办法他得去处理，然后他就把月月托给他的一个学生送回了东北的家里，然后让弟弟弟媳妇儿妈妈带着，一带就是带好多年。那他呢，他继续去下乡，就是继续是回贵州，然后等待着他丈夫的消息。然后在那里当老师吗？你觉得他这是一种大爱吗？是一种大爱吗？伟爱，伟大的爱，就是为了去教书也好，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爱情也好。后来他也是去，就是后来就恢复高考之后嘛，他又去考了大学，考了北大。再后来呢，他就去当了教授呗。再后来他的老公，他的丈夫冯华成出轨了，出轨了一个小三儿，似乎被骗了，后来出家了。然后后来他又和他之前的一个老公结婚了，之前老公，之前的一个对他特别爱慕的一个人结婚了，就是蔡晓光。我觉得蔡晓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即使说他姐姐就是为了自己的爱情跑去贵州，但是有什么事儿他还是会关照着周荣的弟弟。然后直到后来，就是好像开始去那个贵州下乡的时候，都是蔡晓光帮忙打的掩护嘛，两个人兜兜转转，最后又走到了一起。蔡晓光也是结过一次婚的。我觉得生活中很难有人有真正的大爱，大家都是会想要有点慰藉或者是回报。我时常总是说，我希望我是一个精神富足的人，我希望我有爱的能力。我不是说对每个人我都必须要有这种能力，因为爱很多人是需要很大的能力的，我可没有。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我一定是要有必须有爱他能力的。我不认为我有这种能力，目前来说。我觉得剧中就是周秉昆和郑娟儿，他俩真的是挺不错的，特别是郑娟儿，温柔又善良。我觉得他除了一开始遭遇那个不好的事情之后的任何时候，我觉得他是带着锋芒的温柔，这很好。 但是我还没有看完呢，还差一两集。然后剧里面我觉得孩子们都很懂事儿，真的，谁家的孩子都比较懂事儿，这挺好的。哦，我就是其中有一段话我特别深刻，就有的子女会以父母为凭为耻辱，有的父母会因为父母很穷所以努力读书想要改变命运。嗯，那来谈谈我真实的想法吧，就是对于以父母为耻还是会觉得努力读书改变命运。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连一个房间都没有的，我觉得非常的不好，就是起码我想要拥有我自己的一个房间，所以我总是会觉得有点自卑。对，有点自卑，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卑，会觉得自己家条件不好，然后爸爸妈妈，而且我妈妈，我跟你说，而且妈妈一直都是那种性格，现在还稍微好一些，可能是因为她有了弟弟吧，然后这些年条件也好了。以前的时候，她是属于那种性格，就是，怎么表达呢？突然间一下子忘记了，一下子就忘记了。哦，他是那种，你不管用多少钱，用一块钱、五角钱，他都会说你的那种。就是以妈妈的形象来说，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就是，有一分钱他都是，就是他是一个对钱看得很重的人。其实也不怪他，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了，外婆家比奶奶家还要穷，然后从小的时候也是很穷，然后后来管家了嘛，就更是因为柴米油盐了嘛，所以会这样觉得。那时候我就很自卑，我会觉得我们家就是连个自己的小房间，我连自己的小房间都没有，会觉得就住在这个门面里面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一大块布遮着，我就觉得好自卑啊，就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就会觉得自卑。然后再加上我妈妈她的教育理念，还有她对钱看得很重，然后有多少钱都会盯着你的那种性格，然后会让我觉得就真的很自卑。就是那时候我感觉每天哪怕零花钱可能是一块或是五角，她都会说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五角钱或者是一块钱留着呢，可是我要吃别的东西的呀，我还是要买一些东西的呀，所以我就觉得很自卑。然后那时候衣服也是穿大家剩下的嘛，有时候我想要买个什么东西他也不给我买，不给我买之后呢，我就不怎么提说我想要买什么了，就不怎么提了。我永远都记得我说我想要有一个六一儿童节我去做主持，我说我必须要有一套新的衣服和一双小白鞋，可是他好像都，我跟他提了很多次了，因为我很看重，你知道吗？当时就是为了选那个主持人，就是我很努力，然后那时候呢又是那个教导主任来叫我们做主持人，那教导主任真的很夸张，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他真的很夸张，他让我们每次讲那个稿子的时候都讲特别大声，人家明明在上课，他却想要让我讲的整个学校都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和一个老主持一起主持嘛，另外一个主持他叫王欢，我还记得。但是他就要求我讲特别大声，讲特别大声，难道是那个时候我太自卑了？语气？难道是那时候我声音太小了？不知道。然后可是他没有给我买，然后后来还是我去借了姐姐的，去借了隔壁姐姐的衣服和鞋子，而且借的姐姐那个衣服还是新的，那裤子好像也是新的，那鞋子好像是我穿的自己的还是借的，我忘记了。真的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妈妈就是一个真的我们大家对她的评价就是她对钱就是真的就是盯着那种性格。 而且他总是会说一些语言会让我觉得很不自信，很自卑。哦，在街上小的时候，因为我的手手好，然后那个时候，但我没有第一种说维持，只是觉得自卑。然后第二种说想好好读书改变命运呢，我跟你说，那时候我懵懵懂懂的，我根本啥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我必须要好好考试，必须就是要做完作业，很努力的做，还有超前做。这些年好些了，你看弟弟新哥哥，他用钱的话或者是买什么，妈妈不会盯着他的那种，反正就是该花花嘛。他好像也不太像以前，说实话他还是很节约钱，但他不像以前特别没有钱的时候呢。好了好了，我们就说到这里吧，我要去直播播了，晚安 ，Good night。